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，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。善牧良言，
亲爱的良友家人们，又到了我们善牧良言的节目时间了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谦。老迈的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因着神的恩典得了一个不寻常的儿子，他们顺服神的心意，给儿子起名叫约翰。这个名字的含义就是神的恩典。圣经路加福音里记载，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给他的儿子起了这个名字之后，立刻能够开口说话了。这位父亲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唱出了救主颂：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他赞美救主，他预言儿子约翰的使命，从因为疑惑而被神管教不能说话，到因为顺服可以开口颂赞。神在这位感恩的父亲撒加利亚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。在今天的善牧良言节目里，就让我们跟随江平安牧师的讲解，来体会撒加利亚的感恩之情。
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后面一些的内容。明天是父亲节了，借着这一段的经文，我要和大家分享感恩的父亲。还是先来读经文，路加福音第一章57节开始。以利沙伯的产期到了，生了一个儿子，邻里亲戚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，都和他一同欢乐。到了第八天，他们来给孩子行割礼，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，但他母亲说不可，要叫他约翰。他们说，你亲族里没有叫这个名字的。他们就向孩子的父亲打手势，看他要叫他什么。他要了一块写字板，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。众人都稀奇，撒加利亚的口舌立刻开了，就出声颂赞神。住在周围的人都害怕，这一切事传遍了整个犹太山地，凡听见的就把这些事放在心里，说这孩子将会成为怎样的人呢？因为主的手与他同在。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，预言说，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眷顾自己的子民，施行救赎，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救恩的脚，正如主自古以来借圣先之口中所说的，救我们脱离仇敌和恨我们的人的手，向我们列祖施怜悯，纪念他的圣约，就是他对我们祖先亚伯拉罕所起的誓，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拔出来，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，用圣洁公义在他面前一生一世敬拜他。孩子啊，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，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，为他预备道路，使他的子民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。因我们神的怜悯，使清晨的阳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光照那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引导我们的脚走上平安的路。这孩子渐渐长大，心灵强壮， 住在旷野，直到他在以色列中公开露面的日子。我们中间有很多都是做父亲的，一开始做父亲的心情如何，很多人大概都记得吧。父亲是一个非常荣耀又非常使人欢悦的称呼，当有了孩子，你就是父亲了。我们今天说父亲节快乐，是巴不得我们在做父亲之后能够经历到有孩子的愉悦，更经历到孩子健康成长的满足。今天经文一开始就看到撒加利亚做父亲了。我们上一次看到撒加利亚，他长久的祷告蒙了垂听，天使告诉他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，就是你要生儿子了。虽然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他们都已经年迈，但是出于神的话必定要成就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一开始就说伊丽莎伯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一个儿子，而他的亲戚听到了，这是神向他大施怜悯，就一同的欢乐。撒加利亚从不信到颂赞，从经历神的信实到见证神奇妙的作为。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撒加利亚看到年迈的妻子怀孕了，他也见证了这个孩子在见到前来拜访的玛利亚的时候，开始在他母亲的怀中跳跃，很不一般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天使已经向撒加利亚见证说，这个孩子在母腹里面就要被圣灵充满。我想作为父亲，撒加利亚也好，作为母亲伊丽莎伯也好，他们一定是非常非常盼望这个孩子出生的那一天，而这一天终于到来，他们终于得了一个儿子，撒加利亚终于成为一个父亲。接下来按照当地犹太人的惯例，到第八天就要给这个孩子行割礼，而在同一天呢就要给他起名了。按照那个时候的家族习惯，他们会在他们家族名里面找一个作为这个孩子的名字，因此他们说就叫他撒加利亚吧。但是伊丽莎伯说不可以，他应该叫约翰。这些亲人们说，你们的家族里面没有叫这个名字的，这个违反常规啊。于是他们觉得母亲话就暂且放在那儿吧，我们听听父亲怎么说。当然父亲当时还说不了话，他们就向他打手势，给他一块写字的板，这位父亲就在上面写下来说他的名字是约翰。因为这个名字是天使给的名字，是出于神的名字，约翰他的意思是神的恩典，跟前面那个正好有一个呼应。前面是邻里亲戚他们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，这出于神的怜悯，所以伊丽莎白怀孕，伊丽莎白产子，而这个名字叫约翰。约翰是恩典恩惠的意思，跟怜悯之间正好对应。恩典的意思就是这是一个礼物，这不是你自己争取来的，不是因为你是一个义人，不是因为你遵行了律法所以上帝给你一个奖赏，而是恩典。恩典就是得到的人是不配的，恩典就是上帝是出于他的怜悯赐下来的，不是人的功德换取的，甚至不是因为你祷告多了上帝才给你的。当然神垂听人的祷告，但同样是出于神的怜悯，同样是出于神的恩典。因此这个孩子的名字就叫神的恩典， 约翰。众人听了以后都特别稀奇，而此时撒加利亚的口舌开了，他可以说话了，他一出声重新开口就开始称颂神。在67节，圣经说这个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就被圣灵充满了，开始说预言。他的预言是这样说，他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从赞美开始。为什么称颂他呢？因他眷顾自己的子民，施行救赎，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救恩的脚。一旦人受感说话，或者说被圣灵充满说话，他是将神的心意表达出来。虽然这对夫妻他们盼孩子已经盼了好久了，他们终于得到了他们所盼的，他们所求的，但是你看到神给人这个孩子，并不是说让孩子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，这是神赐下的礼物或者恩典，而这个礼物是给整个民族的礼物，是给所有被神拣选的人的礼物。因为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说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眷顾自己的子民，或者说眷顾自己的百姓，是一个群体。为了这个群体，上帝要实行救赎，要兴起拯救的脚，并且上帝行事也不是突发奇想，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祷告。后面说，正如主自古以来借着圣先之口中所说的，要救我们脱离仇敌和恨我们人的手。当然讲到这个仇敌，讲到恨我们的，都不仅仅是指这个世间的人而已了，是指到上帝的仇敌，那拦阻上帝旨意的那一个，上帝要让我们被拯救出来，脱离他的手。而这个孩子就是神要使用的一个器皿，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不是要成就父母的愿望，而是要成就上帝的旨意。所以撒加利亚他被圣灵充满之后，他所说的话是从神的救恩开始，并且继续他说神他向我们列祖施怜悯，纪念他的圣约，就是他对我们祖先亚伯拉罕所起的誓，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。上帝做这件事情，因为他是信实的神。说上帝向我们施怜悯，是因为他纪念他的约，他跟人立了约以后他就不改变，他给了人应许之后他就不更改，这个叫信实。简单说就是说话算话，他答应我们的，他承诺我们的，他一定兑现。而上帝垂听撒加利亚的祷告，上帝把这个孩子赐下来是在纪念他的圣约，要借着这个孩子将来的服侍使我们能够被救出来。而救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让我们救出来以后不是仅仅让我们得自由，后面的话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，用圣洁公义在他面前一生一世敬拜他。上帝拯救人是愿意人跟他在一起，而人跟他在一起要做的不是仅仅享受他的同在，而是要能够服侍他，敬拜他。圣经里面敬拜这个词的原意就包含了服侍的意思在里边，所以这两个词可以经常的对等的来交替应用的。上帝拯救我们是要我们来敬拜，上帝拯救我们是要我们来服侍。而且这里你会看到一个人来服侍他的三个重要的条件。第一， 是被救拔出来，换句话说，是一个得救的人，是一个被他拯救之后的人。第二，是一个可以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人，是跟他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而第三点，是一个圣洁公义的人，换句话说，是一个脱离了罪恶的辖制的人。上帝要我们成为这样的人，为此他设立他的救恩。而这个叫做约翰的孩子，就是上帝救恩计划的一部分。而这个孩子他的使命呢，是预备主的道。所以撒迦利亚的预言中间也明确的有这个内容在里面，他说，孩子啊，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，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路。我们都知道，读过新约圣经你就明白，约翰后来被称为施洗约翰，而这位施洗约翰他的使命就是为后面来的那一位，他自己宣称说，那在我以后来的比我能力更大，我就是给他提鞋，或者叫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他是要用圣灵和火来为你们施洗的那一位。他所见证的，他所铺路的，后面来的那一位就是耶稣。而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本身就是神，因此撒迦利亚在这里被圣灵充满之后说出来的预言就是，孩子啊，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，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。从这预言你都知道圣经的一致性，圣经提到撒迦利亚要预备的这条路是为后面那一位预备的，而后面那一位就称之为主，换句话说，他就是以色列人所信的神，他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他就是那一位至高者。施洗约翰就是为他预备道路的。而怎么预备道路呢？后面的话是使他的子民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。刚才提到三个条件，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得救。得救从哪里救出来？是从罪恶中救出来，这是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，他要使他的百姓从罪恶中被救出来。耶稣是拯救者，他拯救百姓不是脱离罗马人的手，而是脱离撒旦的捆绑和罪恶的辖制，这是救恩。施洗约翰的来到成就了旧约圣经最后的预言。我们前面有一次和大家的分享是提到两约之间最后的圣言，旧约圣经最后的话，那最后的话其实就是应在施洗约翰的身上了。说到约翰要做一件事情，他要行在耶稣的前面为他预备道路，带出来的结果是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如此就成就了旧约时代最后的预言，成就了旧约最后留下来给人的盼望。所以我们说，约翰的出生不单单是神垂听了撒迦利亚多年的祷告，也是神垂听他百姓多年的祷告和祈求。神的百姓在罪恶中挣扎，神的百姓在各种仇敌的欺压下呼喊，他们经历了400年上帝对他们的沉默期，上帝没有说话，上帝希望他们在经历许多的艰难、许多的压力、许多的痛苦，甚至是逼迫之后，能够从心底向神回转，发出呼喊。约翰就是马拉基书里边所预言的那一位以利亚，因为后面我们看到耶稣明确地说， 他就是你们所盼望的以利亚。约翰的到来也意味着两约之间的沉默期的结束，是神对他的百姓多年盼望的一种回应。所以撒迦利亚的预言最后提到说，因我们神的怜悯，使清晨的阳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光照那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引导我们的脚走上平安的路。上帝引导人走的是一条平安的路，是一条恩典的路，而这平安这恩典都是出自于神的怜悯。我们可能常常听到的经历到的也是如此，一开始我们在神面前所求的可能只是我们自己所关心的事情，我们自己的需求，我们自己的盼望。就像撒迦利亚，他希望要一个儿子，这是他人生的一个大事情，他希望做一个父亲。神最后听了他的祷告，让他成为一位父亲，他满带感恩之心做了一位父亲。而在同时，上帝却开启他的心，神的灵在这个时候充满他，让他知道上帝愿意你做一位父亲。而这一次你做父亲带出来的福分，不是你自己的个人的或者是你家庭的，而是上帝要透过你把这样的祝福带给更多更多的人。神的怜悯如清晨的阳光从高天临到，要照到好多好多的人，要照到好多在阴中在黑暗中的人。透过这些话，上帝也让这位父亲，这位在感恩中在喜乐中在赞美中的父亲明白一件事情，上帝祝福我们是要我们把祝福带给更多的人。上帝除听我们的祷告，他使用我们是要将平安带给更多的人。我记得30年前神把我带到加拿大来，非常奇妙的开了路，非常奇妙的做了预备，让我在加拿大进入神学院开始神学学习。而在那个过程中间，我也经历到在环境上面神各方面的预备，我也经历到在学业上面神让我能够从不适应到适应，从适应到可以学得非常好。甚至当时我的老师也一再的说，啊，这样的学生太好太好了，我们还希望更多的这样的学生来到我们中间。因为在那个时候从中国大陆出来直接读神学的人很少很少。但是我始终有一个困惑，神把我带到这里来做什么呢？30年前1994年我来到加拿大的时候，发现这里的教会要么就是西人的教会。我说，神把我带到这里来要我去服侍西人的教会吗？虽然我的英文是越来越能够适应，但是让我去服侍英文语言的群体不是我能够担当的事情啊，而且人家有更好的牧师。那第二种教会是华人教会，但是大部分的华人教会是广东话的教会。说广东话又是一个大的挑战，我也觉得我不是能够去服侍这些粤语的基督徒群体的一个人。那神带我来做什么？我很知道，对于我来到国外，并不是要享受在国外的种种物质上的一些优越，而是要我来服侍他的。那我服侍的群体在哪儿呢？开始的2年我完全没有答案，完全也不知道当我读完了神学接受了装备以后我可以做什么。虽然那个时候在留学生中间我也做一些福音的事工，但总觉得那还不是全部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 神带领了越来越多的大陆群体移民到我们的中间，而且从1997年、98年开始，看到越来越多的教会，他们说我们要做国语的事工了。那个时候，我就知道神带我来做什么。于是后来，越来越多的在我们的同胞中间传福音、建立教会、门徒培训，我看到神可以借着我这个不配的人，借着我所领受的恩典，去祝福更多更多的人。这是上帝行事的法则，他要把平安带给人，他要把恩典带给人，因为他知道有很多的人处在痛苦、困扰、挣扎、伤心，甚至今天的互卷、躺平的状态之中，他要光照在黑暗中无助的人，在罪恶中无奈的人。他希望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能够被他用，能够服侍他，能够在他的恩典中成长，也能够去祝福更多的人。让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旨意就是愿意来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并且超过我们所想所求，不是仅仅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所关注的那些，所以我们的个人家庭或者我们自己小圈子里面的事情，因为你的心比我们更大，你要像阳光一般照亮凡在死荫幽谷中的人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使用我们来成就如此的使命。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宇宙浩大，天地辽阔，细细的尘埃，小小的我，微不足道，时常软弱，可我是世上最富有的人，赐我生命，将我守护，慈爱的阿爸，慷慨的父，在你眼中我很重要，你爱是我一生珍贵的宝库，爱最伟大，最伟大的爱，铸就我信心，盼望满胸怀，圣洁的爱，不离弃的爱，你的恩典胜过大海，爱最伟大，最伟大的爱，指引我奔向光明的未来，完全的爱，不窒息的爱，颂赞主名千秋万代，爱最伟大，最伟大的爱，你是我磐石，是我的高台，你就是爱最伟大的父亲，我是努力尽天国的小孩。